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今日早上的时间，我们完全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恳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安静我们的心。或许现在我们还被一些事物所缠绕，我们没办法安静下来。主，恳求你真的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安静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。主，恳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就像今天我们在敬拜唱诗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晓得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预备好来迎接主你诞生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安静领受你的话语，真的是迎接你来到这世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、你的智慧、亮光再次的照亮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更加的亲近你。主，恳求你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我们将感谢祷告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。 好，在开始的时候先让大家脑力激荡一下，让大家醒过来。在这个清早的时候，请问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有没有特别来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今天是代降节第四个主日。那什么是代降节呢？代降节就是这个基督教节期的开始。我们来想一下基督教什么节期。基督教节期有复活节，有受难，有等等哦，这些日子。那这些日子呢，所谓的代降，在拉丁文的意思是来临，就是等待耶稣的再来临的日子。那一方面我们要纪念他曾经降临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要期待他再次来临。代降节，我们更好的说法，它是一个节期，一段时间哦，不是只是一个日子而已。这个节期有四个礼拜，就是圣诞节的前四个礼拜。一般来说都是从11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算起，所以持续四个礼拜，到了今天已经我们到了第四个礼拜，第四个主日。接着下礼拜就是圣诞节期节庆的高点，庆祝主来到的主日。所以代降节，我们追溯这个日子可以从第四世纪末来看。这个世纪末的时候呢，他们的迎接救主的时间，预备的这个时间，预备圣诞节日子，其实是要有40天的灵修，有这么长的时间，40天，然后要禁食祷告，预备迎接救主的圣诞。到了第七世纪啊，不晓得什么原因哦，到第七世纪我们就把它缩减成为四个礼拜。那这四个礼拜，有的教会呢，他们会预备蜡烛摆在那个圣餐桌的地方，还有一个花圈，像一个树藤编织的树圈。那这蜡烛呢，都有它代表的意思，在中间有一个白色蜡烛在代表着基督，会在圣诞节庆祝的那个主日点上这最后一根蜡烛。代降节要纪念主的道成肉身、主的死、耶路撒冷的毁坏，以及基督即将再来的审判。代降节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道成肉身。所以我们这段等待的时间，包含今天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主题，我们是否能够预备好自己？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自己领受主的道成肉身？代降节我们要灵修，我们要忏悔，我们要等候和预备。在这个节期里面，我们一方面呢要悔改自己的心，来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是不是 符合主的心意，并且我们要求主能够重新的再次的进入在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的灵命得到更新。关于救主降生，我们可以翻到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。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，这里记载，因为这经文很重要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，好，请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到这里，这段经文它预表着耶稣降生的意义，是给那相信的人满满的祝福跟平安。耶稣要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。但在现在圣诞节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吗？在这圣诞节，我们要想想看，现在的社会背景，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面的圣诞节，你找到什么？什么是圣诞节的记号？我们第一个会联想耶稣吗？不一定哦。在小孩的心中，第一个一定要有圣诞树，然后呢，要有圣诞灯，因为圣诞树没有灯在上面哦，觉得怪怪的。因为这是你知道近年来的流行。那之后呢，我们还想到什么？要有圣诞红，然后要有树藤。小孩绝对不会忘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在圣诞树下面要有礼物。他一定会问说礼物在哪里。我们的圣诞节，世人的眼光在传达什么？世人的眼光，他们不传达耶稣，他们不传达耶稣。现在的圣诞节很丰富、精彩，而且充满着欢庆。但是呢，我们渐渐的找不到耶稣的平安，没有耶稣。原因其实有很多种，我们找不到耶稣有可能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不认识基督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认识基督，但是认识不深。第三个，不愿意认识基督。我们被这世界带着走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在这次的 Singing Christmas Tree 百人合唱结束后，我刚好住在 camps 里面，那就跟一个弟兄走回去。那这个弟兄是在这个 program 里面，他扮演着那个东方博士的其中一个，很高大，我们知道，博士慢慢的走到前头，他是其中一个博士。我在跟他分享，哇，整出歌剧啊，歌曲啊，很震撼的一幕，就是呢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哦？耶稣从烟雾当中走出来，之后呢，突然间一阵万丈光芒把投影打到前面，那光因为镜子反射照出来，然后耶稣呢在最后的那一句 Jesus， 然后之后很高昂的耶稣的呼喊耶稣的名的时候，他飞起来，飞升到空中。我说哇，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我的心了，我相信也会震撼很多在场不是基督徒的人们，他们一定会有问号，到底他是谁？为什么他能够影响这么多的人？ 我在跟他说，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。不过你知道接着我听到什么吗？我听到他说出现在传福音的困难。他说，他叹气，他表示说他的朋友说 It's too much Jesus in the program， 意思说耶稣的戏码太多了，他们不想要。所以这个弟兄只好无奈的告诉他说如果你排斥的话，那就别过来听了。太多耶稣，这是这世界的人他们的眼光。圣诞节太多耶稣了，这合理吗？这句话有没有很奇怪？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圣诞节太多耶稣了，圣诞节是为了耶稣而存在的，结果现在的人说我的圣诞节不要耶稣。圣诞节是为了耶稣的降生而定的，这个日子世界的潮流带我们走向别的方向，圣诞老人 party 礼物。那大家问问自己，圣诞节你想到什么？透过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要来思考。我们可以看到周报里面我们今天的礼拜程序下面有一个有两段经文。这经文呢帮助我们来思想耶稣他来到这世上，他带给我们的圣诞节是什么样的圣诞节。耶稣带来的是平安，耶稣带来的是平安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现在事情还没成就，我预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信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起来我们走吧。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到31节里面，他让我们思想这个平安到底是什么。平安是什么？真的平安，真的东西是怎么样？是可以考验的，是可以检查的。所以我们用三点来检查一下你所想象的平安是什么，并且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在圣诞节所追寻的平安是什么。第一点，不随着世界的价值。平安是不随着世界的价值。在27节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27节的 B 段，他说什么？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耶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，有主的使者在旷野对在旷野看守羊群的牧人报信。之后呢，有一大队的天兵同时来赞美神，说什么呢？在至高之处，我们背一下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听了四次了，应该会背起来。在至高之处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的大家所领受的灵呢是同一个，从诗会一直到领唱的人，他一直到我所写的经文，我们绝对没有先讨论了。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神；在地上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这个平安跟当时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当时希腊的思想，他们的平安是不一样的，也比今天我们所一般人所期待的平安更高、更深。 这样的平安才是平安。真平安是随着耶稣的降生来到这世上。真平安要归给他所喜悦的人。圣经肯定的说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们要做一件事情。今天的领唱呢，也把我的这一段的部分的结论呢也告诉了大家。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打开心，你要预备心，你要预备好自己。当基督在你的身旁的时候，你没有打开心接受他，你没有预备好自己，你就算有再多再多的认识他，了解故事情节，你还是没有接受耶稣。耶稣并没有进入你的心里，你只是知道他的故事而已。你对圣诞节的认知还是什么？还是头脑里面的认知。你并没有在圣诞节这个日子领受到了他给你真正的平安。旧约圣经给我们一些例子，神赐给人应许的时候，他们要怎么领受？他们要相信跟随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地本家，往神要他指示的去地方去，就是要脱离什么？脱离那属世所求的安稳。他说你要离开这地方。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离开那里呢？他继续当亚伯兰就好了，他继续怎么样，在那里扩大他父家族的产业就好了。但是神应许他说，不不不，我不是要你待在这里，我要你去更远的地方，我要让你的子孙如天上的星一样多。他就相信，他也去了。他蒙召往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以色列人是神从埃及召出来的。罗德他离开索多玛，在这些人他们所看见的是什么？他们所相信的是神的应许，跟这世上不一样。不过我们知道在过程当中呢，他们有人反悔，他们觉得怎么样？他们不要这么辛苦，他们要回到以前所待的地方，他们所习惯的东西。但主说，主召他的门徒就说，对他门徒说，他们所撇下一切要怎么样来跟从主。若他们没有撇下一切，他们没办法来跟随主。这里说的撇下一切，我常常在想，什么到底叫做撇下一切？撇下一切是什么？撇下一次是意思说你不要工作，然后你不用努力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然后就叫撇下一切吗？不是的。这里的撇下一切绝对不是像世人所想的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放弃抛弃，不是这个抛弃的意思。是什么？是你要把你自己被捆锁的那个部分要撇下。你被捆锁的部分是什么？每一个人不一样啊。你被捆绑是什么？有可能是你太在意你的孩子，神不要你那么在意你的孩子，他要你在敬拜的时候是在敬拜神。你可能怎么样呢？你可能太在意工作了，连敬拜的时候呢，你的手机呢还是在手上，怕它会震动，或者是你的投资在这个时候有点，我必须要回复啊，所以在敬拜之后我仍然要开始赶快回复我所做的决定，影响好多啊。神说在敬拜的时候要全然敬拜，不是一半的敬拜，是要全心全意的与主在一起。所以跟随耶稣的人怎么样？当然也是要你跟随他，你就要全心的跟随他，不是你还有自己的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去忙什么，然后说哦，我跟随你，但能不能再给我两天，我改天再来。 主说没有，现在你现在就跟随我。假如离开埃及的人他们反悔了，他们回到埃及是什么状况呢？他们回到埃及仍然是当奴仆啊，但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？你来当我的百姓，我不要你继续当奴仆。但人的心，人的心会人在这世上被混淆，活在世俗当中，无论生活、思想、行为、打算、盼望、追求，跟这世界上的人没有分别。人天天在走世俗的路，最怕的是什么？当你的朋友到你的家里，看了你的家，在看你的生活，在跟你聊天，他之后说：哇哦，真高兴，其实基督徒没那么不好相处嘛，都跟我们一样。真的一样吗？我们来教会多数都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会觉得基督徒跟世人一样吗？其实我们都是人，我们跟外面的人一样，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啊，但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神说要分别为圣。你活在这世上之后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你要分别为圣。倘若你不分别为圣呢，那你就走回头路了。你的努力呢，就会随着潮流一样，就算信了多年，你的属灵呢，不会进步，因为你跟着世界的潮流走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兜圈子，他们为何在旷野兜圈子？他们的心没预备好，神给了应许啊，那一条路呢，经过现在的地理学家他们来看，那段路明明有直线啊，但是他们不走直线呢，神为何带领他绕圈子？他们可以很快到达，但他们却没有。亚伯兰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，他来到了哈兰这个地方，他停下来了，他看哈兰这个地方，哇，这地方好棒啊，看起来就像是神要给的地方哎。但是哈兰是神要给他的迦南地吗？不是啊，哈兰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不是迦南地，不能够只停在那地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停在一个你觉得很舒适的地方，然后呢，就蹲在那里了？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来到教会，常常会有一个很习惯的事情，就是你要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在这个教会，大家回想一下，你坐的位置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举手，跟上个礼拜一样，或者是接近的。多数的人都坐在跟上个礼拜一样的位置，为什么？是人的习惯嘛。最简单的一个习惯就是，人在这种习惯下面就不想要改变。孩子呢？为什么孩子很容易进天国？他们容易改变自己耶。老师跟他说：“来来来，全部坐到前面。”或许大孩子开始不想，但小孩子怎么样？他们会被老师吸引，然后呢，就从他们原本来的位置移动，坐到了很前面的位置。我们的心是不是有像孩子一样能够被塑造、被神再造的那种可能？你预备好自己离开你原本舒适的环境跟随神了吗？或许我们还有一段路需要走，我们需要离开那原本的地方，舒适世俗我们所保留的那些东西。我们有时候真的要踏上一条未知的路。我们踏上那未知的路是怎么样？我们不可以带着恶意啊， 两种心怀二意。心怀二意是什么？你想要往前呢，却又一直回头看。一个在奔跑的选手，他在奔跑过程当中，他可以一直回头看吗？不行的，持续奔跑，到那天，到那日，你与主见面的日子。说到这里就很辛苦了，你必须要持续奔跑。主他给我们的目标，有的人会说啊，主基督给的目标好远好高好困难啊，那都是理想化的世界，那实在是不可能。但主在给我们的世上的日子，我们却能够领受到，尽管我们在这世上会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却是得到了平安。我来美国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我下了飞机要进入美国的时候，这是大概我一生最惊险刺激又美好的经验。我忘了一个文件，到美国文件很重要对不对，我忘了一个文件，我把它放在我的行李箱里面，那就是我的 I-20。我把它放在我的行李箱，我想说坐到那边，我到了那个柜台，我只需要跟他说一下，哦，我把它放在行李箱，我可不可以把它拿回来？他说 Sure, you can. 然后呢，请去小房间等候。有没有人去过那小房间？我就进去那小房间了。我相信有一些人进去哦，那个经验不是很舒服，我晓得，我也经历过。我一进去呢，就坐了一个半小时之后，完全没有叫我。叫我们家的人，但我的飞机呢，再过三四十分钟就要起飞了，所以我很紧张啊。三四十分钟，我还在小房间呢，等于是我什么事还没做，我还没领行李，我还没有到了转机点。所以，在这个很惊险刺激的过程当中，终于剩下了大概20分钟，他叫了我的名字。然后我就过去，哦，把我的 I-20 从行李拿出来给他看。然后之后呢，我赶快跑到我们领行李的地方，我行李已经放好了一堆，哎，也没有人偷走，哎，我就堆在那里。然后赶快行李拖着，孩子呢，一手抓起来，跑，跑到他不能跑，我们把他抱着跑，抱着跑之后呢，我们要找下一个点，我们转机点在另外的一栋楼，所以怎么办？哦，有机场捷运，赶快赶快找找找，找到机场捷运，冲上了机场捷运之后呢，机场捷运一路到达那个点，剩下5分钟，我们孩子呢已经不能跑了，所以呢，我拿着一些身上的行李，然后我的太太抱着孩子，我们用跑的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在机场，我们用跑跑跑跑，终于跑到了。要往 Hope Sound， 要往 West Palm Beach 的点，机组人员已经把门合上的那一瞬间，要把它关起来的那一瞬间，那个站在前面的人看到我们了，赶快按铃，说：“哦，他们到了。”所以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。我心里面都有一种感觉，当我在奔跑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平安呢。我觉得反正是神带我来的嘛，我都交给神了，我相信神会安排，我只是尽力的奔跑，所以我跑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太多，就尽力奔跑，我还能够看一下这机场长什么样子，我还印象很深耶，还蛮不错的，它其实设备很好，在达拉斯的机场，达拉斯很大，神就这样让我们上了飞机，我们三个人呢说不出话，我一直喘一直喘，我的衣服呢几乎都湿透了，因为从出海关之后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到那个点，神带领我们来这里，他给我们这种平安呢，不是这世上有的，不是这世上的方式，是他的方式，我深深的经历这一切。 我们在这世上会经历苦难，没错。但是神说什么？在住在基督里的人有平安。他已经胜过世界，主胜过了世界，他得胜。保罗他甚至呢对死和对罪来夸胜。在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，他说：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你在这世上的日子是怎么样过的？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，他让你在这世上领受了平安，不一样。另外一段经文也是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所写的，希伯来书12章1到2节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，他说：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要仰望谁？我们要仰望的不是手里面所拿那会朽坏会不见的盼望，我们是要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这就是圣诞节嘛。第二个，要经历神的安排。真的平安是什么？真的平安不是说啊，我嘴巴说说的然后就这样子就过了，不是的。真的平安是你会经历过它，你能够明白神的安排，你除了把心开启，你还要经历它，经历神。在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，今天每一段落我都会有一段经文。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第七节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在周报里面也有，应当亦无挂虑，因为神他所赐的是什么？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耶稣来到世上，他所给的平安，虽然他说什么，这世上有苦难，我们还是仍然会苦难，但说他说他已经把平安交给了我们，超过你所求所想，超过你所求所想。我们家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那时候呢我刚好是在山上牧会，我在山上牧会的时候需要去三个小小的教会，那在这三个小小的教会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就是轮流讲道。那在山上呢会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买东西都不太方便，不过现代呢就是网络很方便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然后来买东西。就在孩子刚出生没多久，我们就在网络上买尿布，尿布最常忽然间就没有，看着尿布明明买了一大袋，买了两大袋，突然间过了一个多礼拜转头看，嘿，怎么没有尿布了？这时候很紧张要买尿布，可是我们若去半山腰的地方那个城镇买尿布是可以买到，但是呢很贵啊，很贵，我们没有太多的钱可以一直买尿布，所以我们想要买比较便宜的尿布，所以我们上网看，诶，就看到了网络上有一个公司，他们所标的价格呢 比市价少了台币300到500块以上，哇，那很多耶，它竟然可以比市价还便宜那么多的价格。虽然它出货比较慢，但是我们比较之后觉得很划算，所以我们也就订了一些尿布。那这一订呢，就一两个月不用买尿布。但这一两个月后，我们还是需要买嘛，我们就上网再去要订这个尿布的时候，发现怎么订都订不到，怎么下标都标不到，不然呢，这个价钱就是被标标标，标到跟市面上的价格一样啊，那怎么样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在网络上买嘛，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要买它价格便宜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放弃，那就不标了，因为试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，也都标不到尿布，那就算了。可惜啊，过了一年之后，我们就在脸书，因为这个网络的公司是在脸书上面在卖尿布，我们在脸书上面发现，有一个社团呢，有一个社团很奇怪，它的成立是什么？是说被这个某某公司诈骗社团，是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这间公司在骗人嘛？那就有人看到了。我们有账号在上面，所以他就发了讯息来问说，某某某，他说，他就知道我们，那就说，请问你当初是不是有在这个网络上面订东西，然后被诈骗这样子？然后我们就说，没有，我们之前订都有来，但有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就是一直都订不到。然后那个人就说，有好多的人被骗了，就在那一个时间，就在我们一直都订不到的时间。我们心里面就感谢神，哇，神保守我们，我们在那个时候的服事，我们没有太多的谢礼，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，他没有给我们最便宜的东西，他没有让我们省钱，但他没有让我们被骗。在那个时候被诈骗的人多数都买了很大的量，然后呢也付钱了，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消息了，所以他们被诈骗，他们成立了这个社团。当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满心感谢神，他给的平安是什么？不见得你得到什么好处，但却让你怎么样？不被伤害，这是出人意外的保守。第三个，当我们看到平安的时候，我们会联想到信心跟盼望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5章13节。罗马书15章13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信心跟盼望是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那讲到盼望，在古代希腊马其顿帝国的时候，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征服波斯以前呢，将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分给了他的大臣。那这些大臣就问了，国王国王，你将所有的财产都分给我们了，那你自己不就都没有了吗？亚历山大帝他回答说，我唯一的财产就是希望。其实他的财产还有野心，他凭着他满怀的希望，他毅力，他野心，将波斯帝国歼灭，然后呢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。莎士比亚他说过，希望在任何时间地点都是支持生命的安全力量。富兰克林他说，希望是生命的泉源，失去它，生命就会枯萎。 海伦·凯勒他说，希望是把人导向成功的信仰，若无希望便没有任何的成就。假如我在某某人的事业上面投资，那我会怎么样？我的盼望就在于这个投资会赚钱吗？所以当这个人他的事业动摇的时候呢，我的盼望也就跟着会动摇，因为我知道那我的投资可能会付诸流水。每一个人都会对所要成就的事存在盼望，这盼望呢是寄望在所要成就的事本身或者有关的人身上。当盼望的事物动摇了，不稳固了，那你就没有希望了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盼望不会动摇，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，基督是不失信的，是靠得住的。基督徒的盼望能够成就就在于基督。所以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15章13节，就我们刚才所念的，他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透过这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盼望跟信心是不可以分离的，任何的盼望都需要有信心的支持，否则你的盼望不持久不稳固，甚至没办法存在。你所盼望的不过只是虚幻的，是暂时的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我的儿子假如他盼望我圣诞节送他一个想要的礼物，但他盼望什么？他的盼望是说他想就好吗？他必须要得到什么？我的承诺嘛。我跟他说 OK， 我会给你一个圣诞节你所想要的礼物，那是他所盼望借着我的承诺，否则他就会只是什么空幻想而已。我们也要怎么样呢？这回应到我们的信仰生活，你是否抓住了神的应许坚信不疑？你是否坚信神他所应许你的必会成就？就像是那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在旧约时代的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我身边，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属灵伙伴，是否你也相信神的应许？我们要抓住神永远荣耀，我们要在这荣耀当中有份，不是依靠自己，是要有信心。我们是要有那个信心，对摆在眼前的事有信心，是靠着神的信心。信心是神所赐给你的，在信心里面的平安就是从神而来。同时呢，这个信心的感受它会让你充满什么？充满喜乐的，充满盼望的。你可以感觉到哦，就在前头，就像一个新娘她在礼堂当中，她感受到了平安喜乐，她看到了前头，她的新郎在等着她。她有信心有盼望，我们也如此。我们有信心有盼望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属主耶稣的人。你属主耶稣吗？你是属主耶稣的人吗？我们要有信心盼望，在这个日子我们所领受的平安是从基督来的，是从基督来的。有一天他要来接我们到父家里去，我们要在那里享受永生的福乐。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主的门徒他们惧怕，他们不安，他们失望，他们灰心。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那种恐惧，因为他们已经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了。但耶稣怎么样？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那我放弃一切来跟随这个人就这样死了，这值得吗？多数人都跑掉了，我相信在座也不会有一个人留着。 你一切的一切都没有。但当基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完全变了。基督复活就在那日晚上，门徒他们怎么样？怕犹太人，他们把门都关起来，关起来。结果呢？耶稣来了，站在他们当中，站在他们当中，说什么？愿你们平安。他们的心里面充满着恐惧嘛？怎么会这样发生这种事情？但神确实，当他的复活，我们可见到的就是他的复活的记载，让我们清楚的能够看见门徒们见证他们怎么样再次的恢复信心，不再惧怕。他们从此怎么样？出去传福音。他们信心被坚固。你的信心有没有被坚固？你在这圣诞节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确据？你可以出去，带着耶稣基督，不再害怕。就像门徒一样，他们的改变很大哎。他们之前是没办法说出去就出去了，他们也没办法去面对自己的死亡。当基督要被钉的那一个时候，他们全都害怕被抓起来，也被刑罚，他们怕死了。但他们看到基督复活之后呢，他们每一个都出去传，甚至传到了外邦人当中，他们不再害怕。我们要知道，门徒看见了主，甚至主把他的手跟肋旁给他们看，他们就喜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有信心的人，他能够在里面领受到平安跟喜乐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待降节，我们在耶稣要再来下一个主日之前，我们的心要做一件事情，你要再次的预备好自己，你要把你的心预备好，你要有信心来领受基督，领受他的平安跟喜乐。不是在看你手上所做的，不在看你所担忧的，是要注目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。我们要深信，不疑惑。一个疑惑的人，他心不会有平安。耶稣说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他说，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信的人就有福了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还没看见却相信有福的人，愿这样的福气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愿我们就敞开心，我们用信心来成为得着平安的桥梁，领受主所要赏赐这无比的安宁，来到我们所要接受的圣诞节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帮助我们。真的，我们没办法靠自己到你那里去，我们常常只看手，自己手所做的。我们要学会交托仰望，我们负了这世上的恶，要劳碌来得着能够糊口的饭吃。在劳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晓得这苦难不会挪去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不配得。主啊，我们怎么配得能够到你那里去呢？我们有罪，但你却帮助我们，你来到这世上，你道成肉身，你留下宝血，你帮助我们与主再次连结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信，但有时候我们信心不够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成为那有信的人，得着神喜悦的人，我们要成为到神面前的人，我们要经历你。主啊，求你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，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享受真正平安的圣诞节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都